开书啊。闲言少叙，书接前文。细伯大头鬼方叔安，就是徐良这位干儿子，他一说话毛病还多，他得先运气，因为没鼻子了，他不拢音，这位先叫唤。大伙一听就知他要发言了，哎，别说话别说话，听方爷的。就见方叔安晃着大脑袋站起
来。诸位诸位，我说两句啊。哎，要说赶个阎王干，我是100%赞成。为什么？因为树大了它遮阴凉，咱们去了也能借点光什么的。可有一样，你不信，咱头脚刚到，屁股还没等干稳当呢，我干老徐良非去不可。只要他老人家一露面，完咱全得完了。要以我的主意怎么办？咱要包世荣有什么意思？他一个念书的刚当官，跟咱一不冤二不仇，马到放了就得了，还想拿人家做觐见礼，这不没事找事吗？你们没想想，那包的人能管得了吗？能不想他侄吗？包的人一动怒，把桌子一拍，来，徐良，先把我侄救回来，把那帮贼都宰了。哎，是，我干老晃大关刀一去，我说众位，咱们能好得了吗？我也不是长我干老的威风，灭咱们各位的锐气。哎，咱们在座的众位，除了这两位老师傅之外，哪个不是我干老刀下的败将？啊，这牛啊不是吹的，你我之间把包世荣一放，咱们各位有家的奔家，有友的投友，往后金盆洗手啊，乱！你说没事要找事，将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我不太同意。众位说，大伙一听火大，就见小温侯徐昌把桌子一拍，啪！住口！赵官，你算什么绿林道的？你真给咱们绿林人丢人现眼！你说你多可怜！明明徐良把你鼻子给你拉下去了，你还管人家叫干老，说你在刀下为了这条命养不了。现在徐良连个影都没有，你张口干老长，闭口干爹短，你怎么叫人这么恶心？你看他在座的跟徐良势不两立，唯独你在后边给拆台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是不是你打算投靠开封府，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？要是这样，你把话公开说明的。我你再说这种话，我可对你不忠。徐昌说的这须眉结了，旁边五万峰也说话，对，我同意徐寨主这么做。方寨主，你太给咱们绿林人丢人了，往后当着我们的面不准你叫干老，你听见没？方叔安还有点不服气儿。
好，这才叫好良言，难劝该死鬼。那忠言逆耳，那我有什么法？
好了，不让我叫我就不叫。你们那大伙不信，将来有一天你们还赶不上我方叔安呢。他管怎么说，我鼻子虽然混丢了，我命保住了，就怕你们把脑袋都混丢。好，我不说了。方叔安说着站起来，干什么奔厕所，一边解裤子一边往外。 徐良一看正好，我正想问问包公子在哪家的，要问问方叔安，这事就好办了。说话之间就见细脖大头鬼晃着大脑袋过了游廊，穿过个门洞奔厕所来，徐良灭足前蹲在后头跟着。等方叔安到了茅厕，还哼哼的小曲儿，他可没想到徐良这会儿，老师轻轻的一拍他的肩头，啪，把方叔安吓了一跳，你谁他妈这么闹什么？回过头来，他借着月光一看，哎呀，把他吓得是真魂出窍，腿一软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咦，我大爷谁呢？我爹来了，说我孩儿不知之罪，爹爹饶命，爹饶命。徐良一摆手，掐着他细脖子，把他拎到没人的地方，把大环刀往他脑门子上一放，爸说啊，不要吵他，你再要耍贫嘴，不要你的命。爹，爹饶命，我不承认，哪有爹杀儿子？那太狠心了。那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五毒还不吃死，他词儿还不少。方叔安，我去问你，你现在做了哪些坏事？
你放心，一点坏事我都没做。我跟这帮王八蛋在一块，无非是混一口饭吃。要能有别的出路，我就不跟他们在一起了。爹，我保证没做坏事。
要这么说，我留了你这条狗命。我就问你，包大人、包世忠在什么地方？抓的那些人都压在什么地方？赶紧实话告诉我。
哎，这好，这我能隐瞒。爹，我告诉你啊，您往后院去，后院有一座藏经楼，那人都在藏经楼下的。您看外表没事，您进藏经楼把那桌子挪开，底下是地道，人都在地上。您放心，一个都没死。那帮王八蛋子合计打算拿这些人当祭奠，所以没杀。
我再问你，藏经楼里边有没有埋伏？
没有，没有机关，没有消息。这您尽管放心，就是门口有两个值班的，您要把他们收拾了，您一进去一点事儿没有。
一说的全是实话。
爹，我还敢再欺骗您吗？儿子欺骗爹，天打五雷轰，天理都不容。我说的句句事实。
好了，放管，看你最近这二年还吃好，要这样的下去，早晚你还能走到正道上来。我希望你不要跟他们做坏事情。
爹，您放心，而紧盯教导。不过我这下一步怎么办？
这些事情你不要问我，你自己拿主意好了。
你滚！哎，你滚！
把细脖大头鬼吓得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。等离开徐良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回头。脑瓜子嗡嗡直响，心头突突乱跳。他心中暗想：
没嘛，
这白眼眉都神了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真是来无踪，去无影啊！幸亏我没骂他，我要说一个不字，我这脑袋可就搬家了，往后更得注意。方叔安回到屋里头，坐在圆座上，把头一低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黄忠江、黄忠海挨着他，抬头一看，方叔安气色不对。兄弟，你怎么了？
没怎么的。
你怎么颜色正不正？不舒服？
有点。
这两天有点伤风感冒，头重腿软，那怎么办？你找地方歇过去。哎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我说喂，告退告退，我有点不自在啊，找地方歇会儿去。方树安借口躲在里边去，他心里明白，一会儿就是一场凶杀恶斗。徐良那么厉害，一旦动了手，别再把我给烧进去，我干脆离得远点。他的心事谁也不清，安下群贼咱暂时先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说白眉徐良一转身够奔莲花寺的后院，时间不大就找到藏经楼。徐良知道藏经楼这儿有两个和尚在这看押着包衣，必须得把他们干掉，不然的话他们一吵吵一喊就误了大事。想着这，徐良双腿一飘落到天津当院。徐良的身子比猫还轻，傻目观瞧藏经楼的门虚掩着，老仙眼珠一转，心生一计，在百宝囊中拿出块石头板，这块石头就叫墨玉飞黄石，溜光干亮。老仙一抖手，正好扔到门前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然后一闪身，躲到明柱后边。这个声音一响，惊动了里头守门的两个和尚，什么声音？怎么啪嗒一下？其中有个和尚一拉门就出来了，谁啊？谁？说话之间的一看，明柱后边似乎有个人，好像正向他摆手。这和尚别的没想，认为有人找他有事，伸着脖子他就过来了。你是谁呀？我什么事儿？那说呀。徐良一拐弯躲到东墙山，他也到了。老金没使刀，伸出左手探出三个手指头，这招武术叫鹰爪力，正好夹在这和尚脖子上，比钳子还硬。这一掐是不要紧，这和尚是手刨脚蹬，连坑也没坑，两眼一翻，身归那时去了。徐良把他掐了，然后拎着扔到藏经楼的楼后，一转身又回来了。这时候那个和尚等了一会儿没动静，是心里的犯疑，开个门也出来了。师兄，谁呀？刚才呀？师兄，你这个人怎么不言语？他出来就瞅。徐良转身转到他的身后，仍然用这种方法，把科勒布给他掐住，一使劲，气管管给掐折了。这个和尚也交代了，徐良仍然把他扔到藏经楼的楼后。转身又回来，迈步进了藏经楼，轻轻把门关上，抬头一看，果然有一座大佛龛，佛龛的前头有张大桌，白眼没把桌子挪开，这才发现下边的地道。他从百宝囊之中取出火扇，唰啦一晃，用火扇子照着亮，顺着梯子下去。这地道啊还真挺深，两旁边都青砖砌的壁，他顺着阴湿潮暗的甬路一边往里走一边四外观看。在里边不远呢，有一间大房子，四个犄角都有气势， 不然的话不把人憋死。这屋里绑着好几十人，徐良就知道凡是被抓这些人都在这儿。可老徐这一来不要紧，屋里的人就一阵骚动了。徐良说，这是谁？这是三公子包世荣呢，在东北墙角捆着，双背倒绑，低头不语。包世荣的心呢、跟油烹着，感觉对不起皇上，对不起叔叔包拯。听说我是朝廷的命官，这一次奉旨赶奔成都上任，没想到走到半道出了这个事儿。本来嘛，应当走大道，我心里着急，恨不能提前到达成都，结果我出的主意走小道，出了这些事儿，这不是我的责任吗？我死不要紧，这么多人都受了我的株连，我于心何忍？现在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所以包世荣心似油烹，没什么可说的。正这么时候，他听见外边有响动，抬头一瞅有火光，借着火光他看清徐良。他跟徐良久打交道，那能认不出来吗？范将军，是你。徐良一摆手，医生不要吵吵，不错，正是卑职。徐良来到包世荣近前，乐气方天，把大关刀一晃，绳索砍落，先把三公子搀起来。包世荣啊，乐得一边擦眼泪一边问：“徐三将军，你这是从哪来？怎知下官被捉拿在此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先不要多问。来来来，我赶紧把你们枪解开。”还用徐良挨个解开，他解开三个，这仨人再转过身去替别人松绑，时间不大，绑绳全脱落了。徐良告诉现在仍然在虎口之中，一旦被群贼发现，那可就是麻烦，大家随我来，谁也不能说话。老徐一手提刀，一手搀着包世荣，顺着原路来到汤金楼，大伙互相帮着，都顺着梯子上来，然后出汤金楼奔后小门走。就这样，他们离开了莲花寺。徐良好不容易把他们保护着离开这座山，来到前边的树林，因为啊，他跟江凡两个人商议好了，在这个树林不见不散。江凡在这等着呢，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，江凡赶紧出来。三将军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大人救来没有？都来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阿弥陀佛呀。江凡噔噔噔跑过来一看，可不是，三公子包世荣平安脱险，跟着包世荣那些师爷贴血亲兵也都救出来了。江凡感激他，你甭提出来，谢过徐良，跪在包大人面前请罪。包世荣把他搀起来，可三公子就问徐良：“你这是从哪来？”山西呀，就把自己放假上长安去溜达，所遭所遇简单说了一遍，最后告诉包公子：“你们都不要在这久留，你不是赶奔成都上任吗？现在就起身。”包世荣说：“那你怎么办？”徐良说：“我还有事儿，我能留这帮群贼不管吗？还让他们继续为非作歹不成？我回去还得打仗呢。您走您的，咱们将来再见。”包世荣无限感激，可在这个时候也用不着说别的，他跟江凡 带着所有的众人起身奔成都。暂且不表，翻回头来还说徐良。徐良眼看着他们都走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感到无比的轻松了。老仙儿心里琢磨着，这回可没说的，我把人救出来，我可以甩开膀子干的。好擒贼，我是一个不了。想着这个，转身二次回奔莲花洞，顺原路仍然到大雄宝殿的后窗，顺着那窗户纸的窟窿眼儿往屋中观瞧，一看群贼一点都没发觉，还在屋里的高谈阔论，商量奔阎王寨的事儿。徐良一转身来到前院，走丹田喊了一声：“哎，这个瓦翻绿球球，方西生在此，你们还不赶紧出来送死？”你想，夜深人静，就这一嗓子拼出多远去？穷贼是大吃了一惊啊！心说这怎么回事？徐良来了，难道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一个个是颜色更变，有那心眼多的，把附近的灯都吹了，唰！屋里头是死一般的寂静，一团漆黑。大莲花海青，二莲花海红，一回头，抄起七玫瑰，飞身行，来到门前。隔着门放马院一看，孤单单、冷清清，就一个人，就一个，他们这心放下了。回首抄起八椅子，冷不丁把房门推开，高声喊喝：“小辈徐良，你休走，
准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